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中共政府和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对峙形成僵局，明显加剧了海峡两岸紧张关系，并使美中关系再次堕入谷底。目前各界政要专家都认为，中共领导层在台湾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犯了大错，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严重误判，使得习近平政权进一步深陷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党内反习派是获得了挑战习近平的重要契机，使其连任变数大增。综合传媒报道，拜登的幕僚挚友、前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塔吉近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透露，去年4月他以美国总统非官方访问团的身份访问台湾，主要是传递拜登总统支持台湾的具体信息。而佩洛西议长及马基参议员访台是表达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阿米塔吉表示，如果拜登政府现在能够加倍努力迅速提供台湾有意义的防御军备，那就更好了。美国可以同时展现实质和象征意义兼具的做法，向台湾人民证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认真的。此外，阿米塔吉还指出，随着中共不断升高对台湾的施压，这样逼得美国必须作出回应。因为如果拜登政府不对此采取行动，拜登在华盛顿、在美国政坛就会被批评是对中共软弱。同时，阿米塔吉亦都认为，习近平在多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包括应对台湾议题上误判美国的战略及挺台之意，对俄乌战争进行错判并站在俄国一方，清零政策造成种种负面效应，譬如经济损失等等。而这些问题都是习近平在连任之路上的大麻烦。除此之外，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乃至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都急剧恶化，引起了民主世界的强烈反弹和忧虑。冯崇义分析指出，中共军队在台海军演不过是演戏，而且虎头蛇尾，但是凸显了习近平蓄意以武力踏平台湾来实现其所谓统一大业的野心。然而，封锁国际商业航行通道或者武统台湾，无论就经济利益定是国际秩序而言，都是美欧日澳等经济体和海洋国家完全不可接受的。冯崇义说，美国、欧洲、日本、澳洲都将台海关系的紧张状态归咎于中共，因为在这些国家眼中都将保持现状看作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诉求。但是中共现在将武统台湾这一步棋公开讲出来，这样对这些国家就是个很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流亡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对美国之音亦都表示，习近平对形势的一再误判，导致很多极端民族主义的五毛和爱国粉红精神崩溃，这样恰恰预示着一个朝代行将灭亡的必然趋势。今个月16号，中共军事考察船远望5号驶入了由北京援助兴建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此举引起印度和美国政府对国际安全的质疑。美国国防部说，这一艘所谓的考察船是中共军方一艘可以监视火箭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间谍船。印度政府亦都担心，中共当局可能将斯里兰卡这个深水港作为中共的军事基地。综合传媒报道，8月16号，中共军事考察船远望5号在北京援助兴建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停靠，预计停靠一周，直到22号。而汉班托塔港是斯里兰卡2005年加入中共一带一路之后由中方建造的。一带一路项目让斯里兰卡陷入中共债务陷阱，最终在2017年和中共签署99年租约，放弃了对汉班托塔港的控制权。据悉，该船原定8月11号抵达，但由于印度政府反对，斯里兰卡外交部先是推迟停靠，两日之后又再次允许。五角大楼亦都表示，远望5号由中共军队的战略支援部队负责营运，停靠斯里兰卡港口将会引发国际安全问题。 对此，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远望5号是中共最新一代的太空监测船之一，可用于监测卫星、火箭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远望5号曾经多次执行中共军队的卫星发射、海上测控等任务。而印度作为斯里兰卡的邻国，对中共在印太区域扩张的野心一直谨慎戒备。就在远望5号抵达斯里兰卡的前一日，印度送给斯里兰卡一艘多尼2228侦察机，以增强其海上侦察能力。事实上，中共亦都一直在度努力扩大佢喺斯里兰卡嘅影响力。由于斯里兰卡位于最繁忙嘅航线之一，被印度视为其战略后院嘅一部分，印度担心中共将靠近亚欧主要航线嘅汉班托塔港用作军事基地。对此，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吉早前表示，印度已经知道该船的访问计划，并密切关注任何影响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事态发展，将会采取一切措施保护他们。在当局要求之下，中国科技巨头已经将旗下某些服务的网络演算法详细资讯交给政府监管机构。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说明了中共正对科技业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据美国财经传媒 CNBC 报道，中共网信办最近发布了一份包含30种演算法的清单，并简要说明了这些演算法的用途。清单上的公司包括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游戏巨头腾讯、抖音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中国入口网站公司新浪等。演算法是中国很多科技公司成功的秘密，他们可以根据客户的信息为用户推荐产品或者影片。中共当局为演算法建立注册系统的举措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欧盟都未制定类似的规定。在过去近两年里面，中共当局收紧了对中国科技业的监管，导致中国科技业股价暴跌并大量裁员，同时亦都导致了全球投资者的巨大亏损。CNBC 指出，网信办的公开文件很简短，目前还未清楚中共当局对技术公司演算法的内部运作了解多少。之前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分析员刘珠婷在文章当中分析，中共的舆论引导除了透过媒体制作和传播符合其意识形态的内容，亦都致力确保民众在媒体平台搜寻资讯时所得的搜寻结果充斥对中共有利的信息。过去有研究发现，中共利用抖音的演算法达到官方宣传的目的。刘珠婷认为，在拥有演算法监管权力的绝对优势之下，中共可能将会持续加强操作。台湾金控政风处处长孔宪台曾经在一篇评论文章当中分析，中共要求呈现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内容，却未说明何谓传播正能量、符合主流价值导向，赋予中共极大控制网络舆论的权力，等于是要求民间企业的演算法亦都必须正当，最终可能对科技产业创新能力造成巨大伤害。近日，河南郸城县公交公司发生第六次公交车停驶事件，而导致公交车停驶的最终原因是中共严厉的疫情封锁措施。六媒羊城晚报8月15号报道，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公交公司12号发布关于郸城公交停运通知，话因为经营困难，司机工资发不上，城市公交全部停运，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事实上，此前11号该公司公交车就已经全部停运，经不断有民众电话询问，公司先至发公告。这个已经是自2020年1月25号该公司初次大约一个月的停运之后第六次停运。成立于1998年的郸城县公交公司是私营企业，公司相关人员介绍，地方当局承诺给予公司补贴，但拖住迟迟不发，因为营运不佳，公司已经发不出司机工资。15号河南郸城县交通局办公室人员向本台表示，对于地方当局的补助金没到位一事无法作出说明。他说，上面的有些事情我们不方便讲，第二，我们针对情况同县政府同我们交通局共同协商，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支出减免，具体其他的因为是上级的政策，我们不好插嘴，对有些事情具体的其他的操作我们没办法解释，你或者同县委宣传部联系好不好，这些都是上级决定的，我们没办法领导。日前，该公司客服部巴经理告诉六媒，公司共六条行车 线路，因为经营困难，近期有40多辆车未能够上保险，司机排班困难，于是通知停运，经购买相应的保险之后，已经正式恢复营运。另外有工作人员说，拖欠的工资还未给，未来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而公交停运是与中共严厉的清零措施紧密相关。16号，丹城县公交长途站一名工作人员向本台证实说，上头有讲，如果哪个地方有疫情就不去了，车就不跑了，车没跑，没收入怎样发工资，所以就减半。一名司机告诉传媒，疫情以来，乘公交出行人数减少，公司因为疫情有数次20日以上的停运，最长一次长达3个月。前一日，一名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当地公交营运都不好，单位效益不高，工资减半，欠薪。他说，我们最高的职工只拿到1000元，年前降了50%。50%即是1000元，而且工资才发到3月份，几个月了，4、5个月了，没按时发工资，我们很多工作人员不做了，一般年轻人就不在这里做了。公交车停驶事件还引发舆论对地方财政吃紧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可能因为爆发疫情，令地方当局减少了税收。对此，经营食品加工业的河南台商施先生向本台表示，因为疫情期间所谓的动态清零方案等导致公司亏损。他说，我们目前都不交税，因为疫情亏损怎样交税，不用交税，可能亦都要到20大开完之后，这个核酸检测，这个所谓动态清零方案可能才会调整，因为现在一般就社会上的稳定是最重要，大家一切都是以20大为重。在世界实施开放的疫情政策的同时，中共却还在这里不惜一切代价坚持清零，极端的清零政策为中国经济造成了重创，亦都为民众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扰。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